第二天，齐菊英来了，说：“子妈，你给我找的对象是谁啊？”“看把你着急的，过两天我再给你说。”齐菊英说：“好姊妹嘞，哪能不着急啊？再大点儿就真嫁不出去了。”银娥看了一眼萧长福，萧长福闷着头抽烟。齐菊英掏出一包烟，说：“长福啊，给，好烟，中华嘞。”萧长福扭头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你不抽烟，人家还送你烟？”齐菊英说：“听人家说，这烟多贵，我看人家给抽烟的一人发一盒，我就故意抽了一根，人家也给了我一盒子。”“
你咋就能哭得出来啊？”“
守着灵堂，个人哭个人的愁肠，我哭我自己，想自己难心的事儿，眼泪憋都憋不住，咋能哭不出来？”
银娥也想过齐菊英咋就能哭得出来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可不是这么个道理。
萧长福接过烟，拆开抽了一根，把烟盒递给齐菊英。齐菊英说：“给你了，我家里又没男人，放下谁抽啊？我要抽上瘾了，谁给我买？”萧长福却不要，说：“
我怕把口味抽高了，倒是供不起。”
银娥长叹一声，齐菊英说：“姊妹，大干部家就是大干部家，那富的跟宫殿一样，待成的好得很，钱还多给了一百，给了一箱牛奶，一包衣裳嘞。我回来，衣服口袋里还搜出了300多块来。你说，要不要给人家送回去？人家待成的那么好，心里过意不去。昨晚一夜没睡好。”
银娥说：“那得给人家送回去。”
萧长福说：“
送啥送？300多块钱，在咱们是大钱，在人家就是几块钱。再说，那些人这是搞迷信活动嘞，国家不允许的，知道了处分他们嘞，人家再见都不想见你嘞。”
齐菊英说：“这么说，不用还给他们了？”“
你到哪里去找人家？人家给你留了电话？”“
没有，不过我记下那车号嘞，找着那车号就能找到。”“
你快算了吧，别给人家找麻烦了。”
齐菊英走时拉过银娥，悄声说：“你给我说的是不是你弟？”“
我弟？”
齐菊英用嘴努努萧长福。银娥呃了一声说：“
你别急噻。”
齐菊英把烟塞到银娥手里走了。银娥坐下，又跟萧长福说起齐菊英。萧长福说：“
姐，你咋就那么爱操心呢？你就不能不操心，让心里宽敞着？”
看着闷头补鞋的萧长福，银娥恍惚了，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生活呢？
回家啊，
回家。
都回啊。
都回，好几年没回了。
一大早，窗外就不时传来周长存回应人们问话的声音，老周声音洪亮，把回家变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儿。是啊，谁能说回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儿呢？从窗口望去，一辆长城皮卡停在门前，周长存和老婆两个儿子大包小包地往车上装，四个孙子穿着过年的新衣裳，兴奋地像跳跳球，蹦蹦跳跳的。我出门来故意问：“
要搬家呀？”
老周说：“大过年的搬什么家？回家过年。”
我说：“全体回家。”
周长存说：“回回回，都回，过个团圆年，好几年没回去了，租了个车，人口多，合算。”从我住进锦绣，就没见周长存回过家，他总是说回一趟家花销太大了。他给我算过一笔账，一个来回光车费就得2000来块，
车要不赶趟，还得在县城住店，又得几百。家族大，堂叔老子、姑舅姨婆，还有家族主事的三爷家、村长家，都得走动一下吧。一直在村里待着也不说了，在城里混了这么多年，不能太寒碜了。就拿给娃压岁钱说，人家给咱娃5块、10块、10块、20块拿不出手，每个娃一张50的，光这就得1000多。这么下来，5、6千出去了，这是出，还有进呢。逢年过节破烂多得很，还都是高档破烂，有些东西没坏，除旧换新就当垃圾扔了。别的不说，就说衣裳和鞋，就是旧了点，不时兴了。有的衣裳买回来不喜欢，都没沾身，皮鞋连根子都没磨偏，捡回来过年穿都是好行头。你看我脚上这双皮鞋，真正的花花公子，擦出来跟新的一样就扔了。说到这里，他就会感慨地说，娘的，穿到咱脚上就成假货了，没一个人说是真东西。我在高档小区捡的，每回不给那门卫买一瓶啤酒都不让进门，那小区的人穿假货。回家过年得10几天，几千没了，回去过个年，里出外进小10000嘞。一过小年儿，年就轰隆隆的来了，不可抵挡的来了，整个锦绣躁动不安，匆匆回家的人就像潮水一样涌动，各种各样的行李箱轱辘坨坨坨滚过街面，不绝于耳。两边的店铺门前堆满年货，挤占了本来就狭窄的街巷，叫卖声抑扬顿挫，大大小小的音响反复播送着流浪歌、常回家看看、走四方一类的歌曲，音量开得很大，多个音箱的播送形成了一种交响。许多店铺已经打烊了，喜婶馒头店还开着。我一进去，喜婶笑盈盈端上来一个馒头、一老碗玉米子、一碟腌韭菜黄瓜。我说，婶儿，你这店铺啥时打烊？打啥烊？现在人都懒了，过年都不做馒头，要馒头的人多。婶儿，再来一个馒头。乔大头也在吃馒头，对喜婶说，你就听我的。喜婶说，那能成吗？咋不成？你没看城里人都来买你的馒头吗？以后开连锁店做老板。喜婶看看我，我看看乔大头。乔大头说，我给喜婶说扩大规模，雇上2个人，这么下去咋行？要是你哪天头一歪走了，你2个孙子咋办？不抓紧时间挣点钱，你走得放心？喜婶说，雇2个人得多少钱？你当我，哎，死脑筋，挣呢嘛，让秀才说。我说，我看行嘞。乔大头说，听到了吗？早上来了多少人，没一个人说不行的，这不连秀才都说行嘞，你还定不下心来？这么个，你家还有啥人带出来吗？喜婶说，没啥人了，要有靠得上的人，我能在这里吃这碗饭？乔大头说，亲戚呢？喜婶说，没了，都在城里猫着嘞，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，就一个用得上的人没有。啊，有个侄儿是个哑巴，干活倒卖力，打工没人要，在家里窝着嘞，明儿就回去领去，我再给你找一个。乔大头起身给钱，喜婶说，算了。乔大头说，我就爱吃个馒头，要我说你这做的还不地道嘞。喜婶说，手上没劲儿了。乔大头说，赶紧把娃叫来。那要你操心嘞。我来操心。喜婶又给我拿来一碟小菜说，秀才，你说行不？行嘛，咋不行？叫来先干着看，好了干下去，不好了也不亏啥嘛。
也是哦。
我走的时候，西婶说，大年二十九你来，婶儿给你蒸几个喜馍。
谢谢婶儿。
乔大头说，
今年又不回了？
我点点头，慌忙走了。2002年大学毕业后，我只回过一趟家。1994年我参加高考，复读了4年才考上。1997年我又落榜了，复读3年无果。在我们那片10年久旱的土地上，就等于连续跌了3个年成，何况在我那样的家庭。我的父母都是残疾人，父亲只有一条腿。农业学大寨那会儿，县上提出要把蟒蛇岭全修成梯田，就放炮炸山。我父亲是个炮手，结果有一炮延后爆炸，他一条腿被炸飞了，只剩下空裤管了。不能说父亲命运不济，命运垂顾过他，可他把机遇放弃了。就在他出事的前一年，轴承厂招了一批工，父亲有幸被招进去。轴承厂是国家3线建设时期建起来的，就建在梨华山深处。父亲进厂后分在4车间，4车间是专门往轴承里填钢珠的。据父亲讲，他走进车间，看到一排师傅坐得整整齐齐往轴承填钢珠，一个一个一个，头不抬眼不睁的。他看到一个人睡着了，打着呼噜，手还在填钢珠，就像个机器。老师傅告诉他，一天要填10000个钢珠才算完成工作任务。父亲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长长吐出来。要这么填一辈子钢珠，简直不可想象。他又背着铺盖卷回来了。回来不久，他就被炸飞了一条腿。没了一条腿，父亲就只能娶了母亲。母亲小时候在麦场上玩耍，草垛着火了，他躲进了场窑里，才保住了一条命，脸却被烧伤了，一双眼睛也被浓烟熏坏了，只剩一丁点视力。从此，他的世界就是一片模糊。不要说在煤油灯下，就是白日天阴着干活，也只能凭经验和感觉，常常是跟头流星，碰得到处伤痕。每当说起这些往事，父亲就拿拳擂头，说要不咱们早就是城里人了，扑进公家的怀抱吃粮票，月月有个麦子黄，受这烂杆土地的气。农民潮水一样往城里涌的时候，父亲曾去城里揽过活，轴承厂已经从山里搬到了城里。他希望能找一个填钢珠或者类似于填钢珠的活计，可谁会用一条腿的人呢？何况工人都下岗了，他只能回来。我们那个地方山大沟深，10年久旱，属于半农半牧区，主要的经济来源不是土地，而是养殖业，也就是养羊。他们每一份收入都要比别人多付出几倍、十几倍的辛苦。长期的苦累、忧烦和悲伤，让他们要比实际年龄苍老，脸上皱纹又深又宽，四只手都蜷曲得像踩了霜雪的鸡爪，他们全身都是病，每天都要吃药，倘若有钱，他们需要吃好几种药才能保证没有痛苦地活着，可他们只吃得起一种药，无论啥疼都吃止疼片。我们弟兄仨，本来我还有个妹妹，5岁时得病夭亡了。在我们那里，不要说我们这样的家庭，多数孩子念到小学毕业就不念书了，13、14岁就是一个劳力，能分担生活的重负了。可父亲虽然失去了一条腿，但他内心一点都不窝囊，他憋着一口气，一对残疾人支撑着的家能有什么样的日子？又小门小户的，在村里能有什么地位？ 谁把我们一家人当过回事儿？我们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，在人面前，父亲是说不起话的人。他就像长久被人摁于水中，太需要浮出水面，长出一口气了。唯一的出路，就是供我们念书。他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读书上，考上大学，那就是朝里有人了，那气象就不一样了。一家一族在村庄上再弱，也不会有人欺负你，而是巴结你。红白喜事，吃席的上席都给你留着，连村干部都要高看你几眼。你将担负起一个家，一个家族，甚至一个村庄除下苦以外的事物，比如当对干、招工、当兵之类能改变命运的事物，比如批宅基地、要救济补助、打官司之类涉及生计的事，比如料理在城里打工找活、讨工钱、孩子入学、伤亡赔偿之类的事物。朝里有人，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董光的姑父在县里当着官，董庄的大队长、小队长都是董家人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
又去复读啊？
考上就是中皇榜，出来就是公家人，一身子躺在国家的怀抱里了，月月有个麦子黄。
房子国家给盖嘞，花钱国家给发嘞，老了国家养着嘞，得病国家给治嘞，死了国家给埋嘞，那日子
前途大得很，你家就是朝里有人的人了。复读几年，每年开学，父亲送我出村，在街巷都会听到这样的话。听上去，他们说的是考上大学的远大前程，事实却含着对我们父子执着的嘲讽。因为上高中的我们村有五个，复读到第三年，就剩下我一个了，他们都出门打工去了。在他们看来，大家都是一个命，你要改命就是自不量力。有人直接笑话父亲是自己把头往焦锅里辱，这话除却嘲笑的成分，也说的是事实。我考上大学对他们来说，不但把一个壮劳力送走了，还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劳作供养读书，无疑加重延长了他们的苦难。里出外进十几二十万没了，这账他们替他算得清楚明白。上大学的开销加上不上大学几年打工挣的，可不是十几二十万。可父亲没有放弃，然而哥哥晃了他，现在我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晃了他。1998年，我终于考上了大学，全国重点大学。拿到通知书那天，母亲做了一桌菜，我端着酒敬他们，说：“爹，娘，苦着你们了。”父亲咯咯咯地笑着说：“啥话嘞？这一口气，你让爹出的长啊，你让爹没白活呀。”那天，他第一次喝醉了。